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文章名字叫做《我在爱尔兰感染新冠的日子》。4月17日周六下午4点，传染科的呼吸专家打来电话告诉我，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。他提醒我，通常48小时内会感觉很糟糕，第三四天会好一些，第五天会恶化，然后又好一下，第十天会反复，之后就可能慢慢好转。如果第14天后没有症状，就可以不用隔离了。专家说我没有发烧，应该是轻症，但每个人症状不同，也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就立即叫救护车，因为最凶险的情况也是可能的。我在爱尔兰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担任护士工作，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传染的。周四时我喉咙不舒服，不过半小时以后就缓解了。第二天我特别乏力，躺在沙发上不想动，但还是不相信会中招，吃了两片止疼片，头痛消失了，但还是无力。家人劝我别大意，去医院检查后终于确诊了。好消息是病人除了一位已经去世，其他人包括老年人都已经在好转，最初感染的同事一个明天上班，一个下周上班。疫情开始后，我在自己所在科室的护士里组织了一个祷告小组，为同事和病人代祷。其中有三位来自菲律宾，两个姊妹来自印度。虽然祷告还是害怕，传染科建议的措施一遍再遍，刚说不用戴口罩，又说两米的社交距离以内要戴口罩，后来又说必须得穿防护服。我们好像在被病毒追着跑。3月8日，我所在的科室出现了第一例被感染的病人，是一个中风卧床的老太太。那时我戴着口罩给她做了检测，但插胃管做鼻拭的时候我没戴口罩。传染科告诉我们，如果自己科室没有感染的病人就不需要戴口罩，而测试结果出来后，这个老人呈阳性。3月11日，一个印度同事被确诊了。这一切让我战战兢兢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跟丈夫分房睡。他有糖尿病，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风险比其他人要高很多。在家里除了吃饭之外，我都会戴口罩，和家人使用不同的卫生间。随着感染的病人越来越多，医院决定所有科室的确诊病人都在本科室隔离治疗，禁止家属探访，医护人员的所有操作必须严格按照防护规定，能找到的隔离装备全部都用上，每次进病房为病人测量体温等尽量控制在15分钟以内。我每天大概4次进入病房，每次我都提前默念一遍操作流程，用最快的速度做完所有程序，一秒都不敢多留。病人的咳嗽声、呻吟都让我害怕，我竭力保护自己，避免被传染。晚上回想一天的工作，内心很惭愧。我既害怕病毒，又觉得对病人做得不够。我压抑、自责又害怕。疫情之前，病人常说，一看到我的微笑，一整天都很开心。我跟病人聊天，安慰他们。可疫情开始之后，所有的医护都层层防护，病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谁。有一次，一个病人难过的哭了，他每天见不到家人，而我们就跟打仗一样的给他量体温、给药、给饭。病人们病得厉害，吃不下饭，还会拉肚子、恶心，却从医护这里得不到交流和安慰。 医院里被感染的医护仍在增加，甚至其中有20几岁的护工。我真的害怕，我老公也害怕，他觉得就像来到了圣经中的末世。17年前，我来到爱尔兰，主要目的是逃离工作和婚姻。在国内时，我和老公也去过教会，不是追求信仰，而是老公不好意思拒绝基督徒朋友的邀请。老公从小被人收养，在养父母的争吵中长大，经常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彼此说出很伤人的话，因此基督徒的家庭气氛对他很有吸引力。我们俩一路稀里糊涂的就决志受洗了。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我们并没有重生。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，婚姻也历尽挫折，我们两人都没有安全感。因为童年的创伤，他觉得我随时可能离开他，我也觉得婚姻没有意义。我不认可他强硬的教育方法，女儿要绝对服从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。那其实不是爱，而是控制。大女儿因此受了很多创伤，我只想逃离。不过那时离婚还是很丢人的一件事，于是我打算出国，国外没人认识，对女性也比较包容。职业上的不如意是我出国的另一个原因。1985年，我抱着当医生的理想考入山东医科大学，可是学校偏偏把我放到那年新开设的护理系。我堂堂本科出来，做护士，我觉得自己大材小用，心里愤愤不平。毕业那年正赶上1980年代末，大家分配的都不好。我回青岛做护士，每天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心里盘算着要么出国，要么转行。不久我转到医院的脑电图科，因为过于清闲，感觉在浪费生命，更使我想要离开。来到爱尔兰后，因为英语不好，一开始只能先做护工。起初的一年半非常艰难，既要过语言关，还要适应新文化，但我依然雄心勃勃地为未来谋划，提高语言，成为注册护士，把女儿带过来，然后再和老公解决婚姻的问题。没想到神找到我，把我带到教会，我的心开始改变，想要修复婚姻关系，可却在老公那里碰了钉子。老公一心赚钱，他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金钱。再者，他的英文不好，来爱尔兰只能从比较低端的工作开始，没有经济地位会让他感觉更没有安全感，因此他不愿意来。40岁那年，我生了小女儿，但老公宁可将不到1岁的小女儿带回中国，也不愿意来爱尔兰和我同住。那段日子，我每天想孩子想得不行，直到小女儿3岁多回到我身边，而老公依然和我们分隔两地。17年来，老公每次来待上10天半个月，团聚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2年。因为长期分离，我们感觉彼此渐行渐远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他有他的生活，突然在一起有很多矛盾。这一次他是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11月份来的，原计划待2个月。没想到这场全球性的灾难成为神彻底反转我们家庭的机会。真正认识神以后，看到神对我的爱，就学着用神的方式来爱孩子。可丈夫还是老样子，经常很负面地批评孩子，还怪我把孩子教育坏了。想到自己养育孩子的艰辛，以及老公在孩子成长中的缺失，他不仅不感恩，不自责，还来指责我，我很生气。圣经说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一开始很难做到，主耶稣为我死，拯救我，我心甘情愿顺服他。但丈夫并没有做什么可以赢得我的尊敬和顺服。但神感动我， 让我明白主耶稣所做的已经足以使丈夫可以得到我的尊重。我以前总是用圣经定他的罪，他也觉得我和两个女儿站在一起，而他就像一个外人一样。当我不再用圣经给他压力，也不责备他，反而为他祷告顺服他，孩子很不服气，尤其是小女儿问我，我为什么要听爸爸的？我说爸爸是家里的头。他回答，为什么妈妈不能做头？然后又接着说，我们家不需要头。我对他说，要不你来管理这个家几天吧。他知道很麻烦，就说不要。我就说，既然你不要，我们就要爸爸做头，妈妈要听他的，你也要听他的。如果你不同意爸爸，可以和爸爸沟通，但最终我们要顺服爸爸。慢慢的，小女儿也开始有改变了。比较麻烦的是大女儿，她从小在被压抑中长大，不敢表达自己，总是表面说好，内心抗拒。有时候她甚至教妹妹，爸爸不是不让你看手机吗？你看到爸爸来了，就赶紧假装看书，爸爸走了你再看手机。你要学会在人眼前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我将女儿的教育问题和老公分享，她也有所反思。我们告诉女儿，我们愿意接纳她犯错，她不需要在我们面前隐藏，就像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隐藏，我们也隐藏不了。靠着神的帮助，我希望孩子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我们，而不是隐藏起来。我发现当自己学会顺服以后，老公也慢慢融进这个家了。按原计划，他二月底就要回国了，但疫情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相处的时间。有时我想，神为什么允许我们这么长时间分开？现在想来，或许是因为神要先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改变我。如果我不改变，我的言语会像刀子一样，让丈夫遍体鳞伤。这17年，神先改变我，透过我又改变了他。国内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心存侥幸，觉得幸亏自己在爱尔兰。3月这边许多家庭趁着假期去西班牙和意大利旅行，假期结束后，疫情就开始在爱尔兰出现。被确诊的那一天，我心里很担心，不知道这个病毒接下来会怎么对付我。我第一时间把信息发给所有能为我祷告的人，国内的、爱尔兰的、美国的，还有境界翻译组。去年我加入了翻译同工群，我走到老公面前，也让他为我按手祷告。那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听见他开口祷告，求神保守和医治我的妻子，保守我的家庭。听到他祷告的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是被遮盖的。虽然感染了病毒，可是我很开心。我向他倾诉他对这个家庭的重要，神曾透过挪亚这个丈夫救全家人，神也会透过你来祝福我们家。确诊当天半夜，我突然醒了，起来祷告，我想是不是神把我接走的时候到了。一想到小女儿和丈夫，就有很多不舍。小女儿才12岁，还没长大，丈夫还没真正信主，这都让我放心不下。想起读过境界主编刘洋弟兄的文章，他前妻的去世将他带进信仰。如果神也这样使用我，我老公能信主，女儿们一定更受祝福。我并不是他们的神，神照顾他们会比我照顾得更好。这样思想着，祷告着，不再担忧，就又睡着了。没想到第二天醒来，身体感觉还挺好，我相信神会医治我。第5天病情没有反复，第6天感冒症状明显，鼻涕眼泪不止。在脸书上看到我们教会一个菲律宾姐妹 感染24天后康复了，回到医院继续工作，这给我很大的鼓励，我也决心康复后重新回到一线。第9天症状减轻，第10天特别乏力，睡了超过10个小时。直到第14天我没有出现其他症状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生病期间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，主耶稣曾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爱，主就让他照顾主的羊。对我来说，病人都是神的羊。主的意思是，你要真的爱我，就照顾好你的病人。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当医院祷告小组的同事把病人的情况告诉我，我更想念我的病人了。神要是再给我机会回去，我一定把自己全给他们。5月11日，我终于回到一线，看到病人们，我心里充满感恩。我也一样生病、乏力、恐惧过，但神医治了我，给了我这么多恩典。我如果不以神的爱来回应，就太亏欠神了。即使有的病人还是阳性，有再次被感染的可能，我也敢去拥抱他们，带去安慰。自己患病的经历让我知道，一句安慰，一个祷告，对被隔离的病人都是很大的温暖。病房里有一个痊愈以后又转阳的病人，虽然传染科说他已经不具备传染性，但一位一直没感染的同事仍然不敢进病房，我就代替他进去陪伴那个病人很长时间，告诉他随时可以叫我。有时我给病人测完血压和体温，他们会问我结果怎么样。如果是正常的，我都会说没什么问题，你非常的棒。病人就说，我第一次在医院听到有人说我是 perfect, 完美的。他很被安慰，放心很多。我感到自己里面有一种爱，不是从我来的，是神仙爱了我，让我有能力去爱病人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吸毒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。以前我总是在心里论断他们，都是自找的，对他们很不耐烦。有一个23岁的女孩，吸毒、喝酒，口中脏话不断，要求又很多，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，同事们都不愿意理他，除了我以外。有的同事就对我发脾气，嫌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，提高了他的期待。我回应说，他的父亲是个酒鬼，3岁他就被父亲性侵犯，因为家是个危险的地方，他不到10岁就离开家，到社会上寻找同伴的温暖，结果被带坏了。他的脏话是从骂他的人那里学来的，他自己也有一个女儿，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也没有能力抚养，就将女儿送人了。每次我对他有求必应，然后也会趁机劝劝他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，只希望他能够感受到，不是所有人都忽视他，都像他父亲那样伤害他。我想人只有透过爱才能被改变，愿他能感受到神的爱。我自己也是感受到爱才心甘情愿去改，我没有资格论断他。自从我确诊后，老公每天照顾我，没几天他也开始出现症状。4月25日他确诊了，那会儿我已经快好了。当大女儿问他感觉如何，他回答，没事没事，神都医治妈妈了，肯定也会医治我的。其实他的症状比我严重，再加上他有糖尿病和高血压，风险很高，可能留下很多后遗症，比如肺纤维化，会严重损害肺功能，影响一生。新冠肺炎凶险的地方就在于会突然恶化，上呼吸道感染还不要紧，如果进入肺部就很凶险。有一天，老公突然觉得难受，感到向下蔓延到肺部，他很害怕，我们赶紧一起祷告，求神阻止病毒继续攻击他的肺。 感恩的是，第二天他的情况开始好转，肺部的不适消除了。还有一次，他看上去已经快恢复了，我们正在吃饭，但他刚吃进去，马上就去呕吐。唉，我们真是借着祷告度过那段时间的。现在聊起这些，我们都很感恩。我告诉老公，约伯记里魔鬼攻击约伯都是在神许可的范围。老公听到约伯的经历也深受触动。糖尿病人感染后的死亡率和肺纤维化的几率很高，他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没能挺过来，他竟然没事，他的心明显变软了。他这个从小缺爱的人，这次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，他知道是神医治了他，于是开始很主动的读经，寻求属灵的事。我在境界的网络祷告会上分享给同工们，真的如同大家祷告的那样，神借着疾病得着了我的全家。因为疫情，老公在爱尔兰耽搁的时间太长了，国内的单位就把他的名字移到了人才管理中心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工作。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没有单位就很没有安全感。我告诉他，你的归属不在单位，而是在神和家庭。我把自己的工资全部交给他，我不想给他一种在金钱上受束缚的感觉。我从他那里拿钱，希望让他感到他是负责安排家里经济的，能有安全感。以前我有个朋友把钱都攥在自己手里，她老公来爱尔兰以后就没有钱，后来两个人离婚了。我可不能再做糊涂的妻子，钱有什么益处呢？现在我学会了示弱，以前我独挡一面，谁都不要，老公要么给我钱，要么给我爱，要么给我滚。那时我真的太傻了。现在我会说，哎呀，你看，你把老婆孩子都留在这里，你放心吗？家里也没有个当家的，我们怎么生活？你怎么能放心呢？他反倒不放心离开了。之前他不愿意来爱尔兰，因为怕这边没有安全感，怕自己没有用。现在他感到自己被需要，知道我真的不会离弃他。他知道这些改变都是因为我信了主的缘故。按照爱尔兰的标准，5月8日我们俩的隔离期就满了。而这一天正好是我们2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神的安排多奇妙啊！借着这次疫情，神医治了我们的身体，也医治了我们的婚姻。那一天，我们不仅走出隔离，婚姻也好像重新有了一个甜蜜的开始。老公说，有老婆孩子的地方才是家。当天，我们一家人在小花园里 barbecue，晚上又安排了家庭聚餐。那一天就像感恩祷告会一样，我先感恩神医治了我和丈夫，感恩两个孩子没有被感染，感恩大女儿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对我俩的照顾，老公感恩12岁的小女儿能自己照顾自己。而且那天他学校里有一个知识问答比赛，他还得了第一名。感恩充满在我们的家里，我们两个都希望未来能好好服侍神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境界有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